谢主啊，今天是这个2011年的第一个有讲坛的主日啊。上个主日是因为我们交通聚会，那就是借着这个讲坛呢，祝福大家啊，这是祝福大家今年这一年这个能够更多的蒙主的祝福。更多的认识主。那这个题目叫祝福的话，这个怎么起头的呢？是因为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那个雅各不是到了埃及去，他看见这个埃及法老王，他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他就给他祝福，然后走的时候他又向法老王祝福。这个是在创世纪47章啊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那我们当时啊就是提到了这个就祝福呢，后来大卫就是查到另外有一些解经，就是说第一次的祝福是 greeting， 就是见面的问好。那最后第二次祝福呢，就是说是再见，哈，这个祝福。那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啊，我就想是应该讲一讲这个什么是祝福，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过年了，都要有的时候要打电话，有的时候写卡，都要写祝福的话，是不是？那到底这个祝福的话，基督徒怎么来说祝福的话？那首先我想第一呢，先把那个什么是福啊，福是从哪里来的。那中文的很好，中文的福是什么？是神字旁啊，或者叫士字旁，就是说福是从神来的，对吧？祸呢也是神字旁，对吧？这个福祸都是来自神的，或者说跟神有关系的。那个中国人最喜欢那个祥，就祥和的祥，安详的祥，就实际上是平安的。那是什么？神字旁是吗？羊，神的羔羊哈，才有平安，对不对？这中国的字啊，都有很有意思。那福是来自神的，这个一点，我觉得呢，我们基督徒讲祝福话的时候要特别的留心这个，因为你本来我们说啊，大家问好啊，你好，祝你身体健康，就如果是从人来的这些话，没有什么意义，最多是表明你的一个心愿，表明你心愿。那有的时候是真的心愿，有的时候还是不一定是真心的啊。所以这样的那个这样的话呢，你再说的多也没用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候游行的时候，要喊多少个万岁，几百万人在那喊万岁，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包括几亿人喊万岁也没有用啊，到了80几岁还得要走就得走了。那再骂咒诅也没什么用啊，打倒声声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不是来自神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用。那当然祝福呢，这个问安是人的习惯，比如说中国人对那个比如说祝福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那圣经上呢也有这样的这个祝福的话。那这个比如说在10诫里边有一诫是你要孝敬父母，就必得享受这个这个寿命是长久，这个是带应许的这个一个诫命。所以呢， 世上的人说的话和神的那些话，我们要弄弄清楚。所以我们祝福人的时候，要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你的这个话真是在神面前有用，也是对人有帮助。比如说这个子女多子多孙，是吧？这个中国人要多子多孙，那相当于现在独生子女也没办法了。那不过在诗篇里边也有讲的，你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什么所赐的产业，对不对？所以这个说出来就和这个多子多，你要说多子多孙就没有什么意思，你是从人来的。那还有呢，像这个丰衣足食，对不对？那丰衣足食呢，在圣经上也有一些话，就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的这种丰年的这种情形。比如说我们可以翻一下这个马拉基书，圣经上最后一卷书啊，就是讲到丰富的这个，虽然有些意思差不多，但是来源不一样啊。马拉基说第三章第十节啊，圣经有没有？没有。马拉基书第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看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就是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对以色列祝福。你看，他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个是祝福，丰衣足食啊。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那还有婚姻，对不对？婚姻我们都希望花好月圆，对吧？这个中国人，那圣经上，当这个创世纪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什么？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们现在结婚的时候，新郎有没有这么说？啊？没有这个感觉。啊，
有点像骂人的意思，眼中钉，肉中
刺，不是肉中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是眼中钉，那个根本就两个概念，是不是 啊这个圣经上就是说祝福的话是什么，这个是真是祝福的，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祝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谈到这个祝福，二十二节，好，第二十二节我来念啊。神就赐福这一切，因为神造了这个第五天嘛，造了这个水里边的鱼啊，还有这个雀鸟在空中啊，所以二十二节就是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是神说的话，这神说的话就是有很多的生命赐福给。那更重要的，它核心是二十八节，因为二十八节第六天神造了人以后呢，神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也就是说，神赐福祝福人啊，这个是神的赐福，神的赐福也是神的任命令，就是说或者他的心意，要人怎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活动的。那我们现在生养确实不少啊，小孩不很多，两个三个四个，怎么样，神要让我们来要好好的管好这些这个产业啊。所以呢，既然福气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的儿女祝福的话也不敢随便说。说我一到这个写卡的时候，我就很负担很重啊，到底是写些什么，你不要随便写啊，对不对？既然给你这样一个机会，神给我们这些话，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说。举个例子，以撒这两个儿子啊，我们知道那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也读了学了，就是创世纪这里边，以撒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他想给这个两个儿子祝福，对不对？创世纪27章里边，他对两个儿子祝福，他不随随便便祝福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他是这么说啊，他说那个27章啊，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第二节说他如今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他就说这个第四节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物，他就跟大儿子说，他想祝福大儿子嘛，他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物拿来给我吃，在我未死以先呢，给我祝福，给你祝福，对不对？他是很想给大儿子祝福的，而且很认真的、啊、你要好像做好了吃了很正轨的、啊、吃完了以后呢，我给你祝福。那怎么最后不是这个小儿子雅各就骗了他了，跟他母亲一块儿就骗了这个雅各了，结果雅各呢以为这个小儿子是大儿子，所以他就给他祝福了。祝福完了以后，大儿子回来了，大儿子回来他就发现了，发现不对了，对不对？不对了怎么样，你看32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那个大儿子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33节，以撒就大大震惊，对不对？他害怕了，他说你未来之前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了，他将来也必蒙福。你看见没有，他为什么战惊啊？我们如果祝福的话随随便便说的话，哎，再说一遍有什么关系啊？你看见没有，35节，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对不对？以撒说，他名是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怎么怎么样。然后以撒说，你没有留下可以为我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撒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当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就不明白了哈，他就不懂这个什么叫祝福。他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 看这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咬准了他对这个祝福，他不能随便改，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虽然他做错了事儿，他为这个大儿子，想为大儿子祝福，结果祝福了小儿子，他知道做错了，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这个祝福的话说出去了就不能更改。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我们说再说一遍就完了嘛，对不对？啊，
说祝福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啊？
神的意思，
我刚才说了，
祝福最早是从什么开始来？这个观，这个习惯，
这个是当然是这个祝福是他在神面前的。等会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你不能随便改的，对不对？你已经跟神说了，你就相信神会照着你的去做的，你怎么能改呢？
似乎相当于一个祷告性。
对啊，
我已经求神赐福，我做好了。
对，
对，
对，所以我就第二点，对，这个祝福，实际上我就讲的第二点就是。第一点是祝福是从神来的，第二点是祝福是给祷告，也是我们把福气传递的一个管道。那你想，这个圣经上里面讲到的祝福的话有很多很多。今天我等到一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这讲要讲祝福的话，讲十次都不一定讲的话，那这个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了，对不对？你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是很著名的祝福的话，就是保罗写的书信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啊，保罗写的书信的最后都是祝福的话来结束。那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呢，是所有这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熟知的，而且呢往往是比较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习惯，这个有一些教会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讲完道以后要请神的仆人呢来跟大家祝福。那跟大家祝福的时候的这句话呢，人家都愿意选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吧？有些您在别的教会来的，是不是都记得这个话，是吧？这个就是最后讲这个传道人就这样，这个就常常是用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实际上真的是神的祝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刚才赵薇已经讲了，就是说是耶稣基督的恩惠给我们的嘛，对不对？那父神的慈爱，神就是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还有呢，或者翻译成感动和交通 communication， 对不对？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常什么意思？就是 always， 对不对？实际上这个祝福一次就够了，对不对？不要每次都是，因为 always 嘛，你有一次祝福就应该就够了，是不是？你要较真的话就是够了。所以这个是祝福的话，那这个祝福呢，也是通过这个祝福的人传给被祝福的人。那主耶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我们今天翻的圣经多一点，路加福音十章五节，主耶稣差这个 差这个门徒啊出去传这个福音，十章五节，七十个人派出去，派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第五节说，无论进哪一家，怎么样？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里。不然呢？怎么样？就归你们了。这句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借着你们的问安和祷告，就这个平安就会应该临到他们。如果这个人不该得平安的话呢，这平安就归你了。那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到了，你跟那个一些这个他去传福音对象当然是还没有信的，愿他们平安，祝福的话，这个祝福的话也就是说神能够让他们传道得到这个福音。那如果他们不得，不该得呢，你就得。那我记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祝福问安的意思吧。林宏不是最近身体上有些毛病嘛，那也让我们落在一个病痛中间，好像正如林宏有个感觉，他说好像在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就是在审判定罪以前啊，有点那个心情啊，有点。那我们自己也祷告，但弟兄姊妹的问安的祝福的话，让林宏和我都能够得到祝福，很得平安啊，确实是这样。像这个，特别是陈伯伯啊，陈大卫的父亲，很少说话啊。他那天跟林宏讲了一点，林宏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心里边觉得有这个平安，好像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我们的祝福的话，有的时候真是说之前有个祷告。这样的话呢，祝福去了，就神的灵就出去了哈，就能够，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老姊妹就常赢了，她写了一个卡给我父亲，她在那儿写的时候，她就说他们现在都80多岁了哈，80多岁就身体还可以，她说我们都在等候主，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啊。那这句话就让我们都有感动，他这句话不是，我就觉得他写出来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这个祝福的话是有个祷告，有祷告的就是神感动你写，每年的写的那个就是不是随随便便写啊，你随随便便写就是从人来的嘛，啊，可能你说的话的内容差不太多，但是你祷告和不祷告不一样。那个我最近在看撒母耳记上下吧，下那这个大卫呢就把那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了，好不容易啊，那40年扫罗作王都没有这个碰过那个约柜，没有去找约柜，因为神的约柜在扫罗作王之前就被掳到非利士人那儿去，后来因为约柜非利士人把它放在庙里，放在庙里那个庙那个叫大滚呢、啊，就第二天就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又把他扶起来，那个第三过一个晚上又甩在地上，胳膊腿都断了，所以这个他们就没办法，非利士人就把他送回以色列人 就在一个一家人家那儿放着呢，没人找啊。大卫做了王以后，他就愿意去找约柜，找到以后呢，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这个都知道，他就做了一个新的车，一个牛车，把约柜放在那个车上就拉回来，对不对？结果牛尸提那个乌纱，那个人去扶约柜就被神击杀，所以大卫就不敢运回来。但是后来听说，哎，没运回来，放在一家人家那个地方也很受祝福，所以大卫就准备把那个约柜抬回来。这时候他们就抬了，因为圣经上规定不可碰这个约柜，一般的人一定要祭司去抬的，所以他这次就抬回来。抬回来的过程中，刚走六步他就献祭啊，然后一看没事，就这抬回来。抬回来，大卫在那儿跳舞啊，穿着以弗德在那跳。抬回来以后，就奉献完又献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给百姓祝福。祝福完了，他又给家属祝福。给家属祝福的时候，他的一个太太叫这个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就轻看他，因为觉得他一个君王怎么去跳舞，那时候只有女的跳，他是男的还是大君王，就藐视他。结果他的大卫的祝福就临不到他米甲身上。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祝福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是吧？所以他终身不能生孩子啊，圣经上讲这个，就是因为他得不到祝福。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边也讲到，因为就是孩子来了嘛，就是说他们就门徒要把孩子赶走，主耶稣说让孩子到，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而且抱着他。马可福音这个六章哈，我们就来看好了。这儿的这个主耶稣也是这样的祝福哈，六章十六节。不对啊。十章十三节 啊怎么会十章啊，对，十章十六节啊，十章十六节，于是就抱着，谢谢啊，十章十六节，就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这里就提出一个按手的事儿，按手哈、啊，这个我们礼拜礼拜五查经提到过按手哈、啊，按手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这里耶稣为孩子祝福的时候，他是按手，按在头上，
对，
按在头上，这个祝福是特别神就。主耶稣就好像是跟他联合在一起，主耶稣把他的福分传递给孩子，所以这里边就是提到一个他，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按手要给谁按手祷告的话，那我们也是一个祷告，就是按手祝福，一定是一个祷告。包括比如说现在有些传道人要按立啊，还有这个长老要按立，或者是执事要按立的话呢，都是按手，按手的话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祝福。那这里顺便讲一下啊，我们现在因为以前我们在组织学院上学过，就是说祝福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就给人家祝福啊。刚才说了除了这个神祝福你 God bless you 这种话不要随随便便说，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学过，就希伯来书七章七节，报一下页数吧，啊，七节，七章七节。
232页。
陈荣，你念一下好吗？
从来为更大的给对更小的祝福，这是不不倒的理。
对。就是说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是看见人就说哎神祝福你啊，这里有，对对对，就是说在有一些话啊，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弟兄姊妹们祷告，那都可以祷告，但是你这种比如说神祝福你啊这种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情形哈、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人家位分的，
位分。
那怎么说？怎么办呢？想要跟你们说说，怎么说呢？
你
现在在主位跟上弟兄们一样的。
那还是有不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比如说，那次我在上海，那个我妹妹找来一个牧师。一个女的牧师叫吴，是从台湾去的，他们给她讲课，那女牧师年纪也不大，然后她就跟一直为我祝福啊祷告啊什么，我都很感谢她。那后来完了以后我妹妹说，那你也给她祝福一下。虽然那个女牧师岁数不大，大概30多岁了，那我说祝福不能随随便便祝福，我就没有，对不对？我就用的这句话，所以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刚信主啊，不懂这个事儿，看到人就是神祝福你，啊，对不对？常有这样的，不要随随便便说这种话，你不是说。感谢主，对不对？你有一些祷告可以，你这种话就，我就觉得我们要注意一些。神特别你觉得不好说是吧？也可以祷告一下嘛。
不是，就是说那想要神给他祝福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说神祝福，这怎么说？
之前祷告，
祷告，之前祷告，你当面你更不能按手，对不对？ 那要是说祝福的话呢，什么是福啊？属灵的福是很多的啊。为什么说我说这个题目很大的？你看那个山上的教训，那个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有多少福啊？就是八福啊，九福啊，或者是他这里有讲到九个福气了。第五章啊，对不起，第五章第三节，对不对？主耶稣这上了山就教训他们，第三节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福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福。第二个福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怎么样？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然后人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的，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第九个福是天上的赏赐。你看这个福，我们常常想的都是物质上的福，对不对？这儿写的全是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祝福人的话，有的时候常常落在一个物质层面上，就对不对？从基督徒角度说，我们要多想想属灵的福气。然后我再来看一个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那个讲到了那个属灵的福气，第三节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怎么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祝福的话，是不是跟这个福气？你多读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祝福的话，跟这个圣经上的讲的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联系起来的话，我们祝福的话就有根基，也有意义，对不对？那什么样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下面他保罗讲了八种啊。你看一个第四节，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罪得赦免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第五节，预定就因爱我们哈，最后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福气吧。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赎回来了。第一个是罪得赦免，还没赎回来，这个是又赎回来了，对吧？第四个呢，第九节的下半段，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明白神的心，这是属灵的福气啊。你明白是不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是。然后第五个呢，是 第十节后边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对吧？跟基督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同一个身体了。第六个福气是也，我们也在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到了神的一切。得了基业什么意思？神的那个产业全部都给了我们了，对不对？那是属灵的福气。那第七个福气呢，就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啊，就是我们就是成了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是有盼望的。第八呢，就是十三节，我们得到圣灵为印记。你看这个就是属灵的福气，要是说属灵的福气要说的话真是很多，所以一点一点细的来讲那就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要说祝福的话，要明白什么是福气，什么是基督徒所认为的福，是吧？不是光光啊，我们这个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这个怎么现在叫心想事成，对不对？常有这个话，心里想什么就事情就成了。这是现在我看大陆常常这个中央台的有时候出来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想的什么？想歪的也是成的，是不是？啊，万事如意，如意，那一样的，万事如什么意啊？你想，你细想都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写这种词儿，祝福的话是吧？我不能写会，
发财就更
不能写，那是。恭喜发财，发什么财吧？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过年了，新中国年很快就到了。我们写卡的话，或者是写 email 的话，尽量要注意我们的。现在我们是主的儿女了，是不是？对这个事情要弄清楚。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再来讲解，就是说福气和患难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启示录，这个不要光想着光是单面的福啊。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还没翻到最后一卷啊，对，我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注意下边啊，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那也就是说，这里注意，他说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知道国度是一个福气，对吧？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就是说神国是他们的，就这个马太福音那个五章里边讲到的那。那现在呢，讲到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个三个东西连在一块的啊，是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的信。那我们人人我们都希望得到福气，却不希望有患难，这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啊。在这个四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西国的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哈，去请教这个尼弟兄，尼德森弟兄，就是说 他说我这个忍耐很不够啊，那求是不是怎么能够得到忍耐？那后来他就跟尼弟兄一起祷告，尼弟兄在那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啊，你给这个弟兄啊多一些患难。他那个就听着就慌了，他就完了以后他就是哎，不能这样祷告，怎么给一个患难呢？那你不是要忍耐吗？要忍耐要有患难啊，这个圣经上说患难生老练盼望，对不对？那你这个忍耐国度患难国度忍耐是一同有份。你当然我们也不必要去求这个患难，神会给我们照着我们的力量来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想得到福分一定不能够这个就是说不想经过任何的主耶稣的患难啊。我们说的不是自己去求自己来的那种患难，神会照着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经历这个患难。没有一个圣徒会不经过患难而得到国度的赏赐。那这里顺便讲一讲国度的这个福气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在这个改教的时候呢，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特别注重了这个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那个国度的真理就他们也看到了，但是没有特别强调。什么叫国度？国度就是神的国啊。最后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得救了，但是如果有的人说哎，我得救了，我就可以干什么事都可以了啊，不来亲近神，不读圣经，什么不聚会不祷告，行不行啊？不行的，最后得不着这个神的国。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去的，要使劲儿。因信称义是只要一信就可以得救，国度是要努力进入的，要付代价的。所以患难国度忍耐是在一起的。将来我们神要我们得一个国度，得一个千年国度里边要与主一同作王的这样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患难啊。神应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是让我们回头能够生命更成熟啊。说实在的，有了这个患难，我们经历了一些患难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你说出来的话被对人的祝福啊，也就有分量，有属灵的分量。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那个雅各，对不对？雅各他去祝福那个以法莲，作为长子祝福以法莲，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他当初他觉得他得了他父亲的祝福，把那个长子的祝福抢过来骗过来了，但是最后谁离开家，对不对？流亡啊，不是他哥哥，是他呀。他哥哥还在家待得好好的，他是逃了，流亡到巴丹亚兰，对不对？到他舅舅那，你看他到了舅舅那受多少苦，碰到一个舅舅比他还狡猾，是不是？他这是神对他的祝福，是通过很多的患难，然后改变了雅各，对不对？所以雅各表面上他是得到了以扫的祝福，长子的祝福，这个祝福也是确实存在的，不是说 虚的，最后怎么神拣选他成为这个主耶稣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的祖先，对不对？以扫就没有了。你说以扫好是好，他是作为人的那好，他不在乎，他一开始不在乎那个长子的名分，对不对？等到他看见父亲要给他祝福了，他要，但是他不在乎那个名分，他希望得到一些实惠的东西。
中国古的这个淡泊名利啊，这个老大的淡泊名利，
淡泊名利。但是当这个雅各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你祝福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而且不知道什么叫祝福，他说难道你就没有不没有可以给我祝的福吗？那他那个以扫的话已经说出去了，他不能再收回来了。他就说要作为你兄弟的主，这句话就是谁的上谁的下已经定下来了。所以经历的患难才能够给别人祝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随随便便这个祝福的话出去了，没有分量，没有属灵的分量。为什么雅各他在那跟那个以法莲啊，礼拜五我们查经查到，他对马纳西的他眼睛都看不见了，对不对？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就为了方便起见，让这个马纳西在雅各的右手，以法莲在雅各的左手，这样就祝福一下子就他就知道了，对不对？可是他眼睛看不见，他捡过手来，右手在以法莲头上，左手在马纳西头上，他是这个是经过了患难的，所以他说出来的话，祝福的话有分量，圣灵会感动他。他怎么会知道以法莲将来怎么样？他不知道，圣灵就让他祝福以法莲作为长子的祝福，那就大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祝福的话也是需要有一点，不是随随便便啊。我希望我们这个交通以后，我们今天我们祝福的话就稍微认真一点。所以我今天小结一下，今天讲的第一条就是说福分是从神来的。第二呢，我们的祝福呢也是一个祷告啊，也是让我们的祝福的话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出去。第三个呢，就是属灵的一些福气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说出来的话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是让人能够得到福气。最后一点呢，就是患难，我们有些患难和祝福呢的关系。当然这个跟我们祝福的话呢关系比较远一点，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经历了患难以后呢，我们祝福的话也是有一些分量。好，今天